兩姊妹早晨。今日好多人去旅行啦，所以咧我哋一陣我哋見佢哋嘅出入嘅平安啊。我哋今日喺呢度咧，繼續我哋會睇以弗所書嘅第三章，開始睇第三章。咁呢一章嘅聖經咧係以弗所書嘅其中一章，係好重要、好重要嘅聖經嚟嘅。點解咧？我哋知道咧，以弗所書咧係分兩大段，係咪？頭嗰三章咧，一至三章咧係好多嘅理論上面嘅，係講到基督嘅教會嘅基礎係乜嘢。然之後咧，第四章開始咧就講到我哋既然認識基督嘅教會裏面嘅基礎咧，我哋喺基督嘅教會嘅裏面係如何嘅點樣生活，去活出嗰個嘅神俾我哋嘅救恩嚇。咁喺第三章嘅裏面咧，其實咧係三章嘅第二節到十二節咧，係可以講話保羅佢講基督教會嘅真理嘅一個總結嚟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時間咧，會用比較長嘅時間去睇呢一段嘅聖經。我唔會講好多嘅例子，因為我哋時間唔夠，即係唔會用好多嘅生活上面嘅例子，但係都會盡量嘅有時間，我會去用呢個例子。我哋開始繼續最後一個祈禱嘛。因主，我哋再一次嘅多謝你，因為你雖然你喺天上面，但係你俾你嘅話語喺我哋當中。主啊，透過聖靈，我哋可以明白你自己嘅話。主啊，我哋求神你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願你自己嘅靈喺我哋當中運行，以致我哋當去揣摩去學習教會嘅真理嘅時候，主我哋都係能夠摸到你嘅心意。主我哋將有時間恭恭敬敬擺上，願你興旺念我睡眠。基督耶穌基督名求，阿門。第三章裏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主題，就係基督嘅奧秘。前嗰幾個禮拜嘅時候，我都聽見咧奧秘啦嚇，好多嘅關於講到奧秘係特別講翻到呢個以弗所書嘅第一章裏面第十節係咪啊？然之後咧，我哋亦都聽過啦，上個禮拜我哋又亦聽過啦，喺第二章裏面咧講到咧就係外邦人同埋猶太人同埋一個家係咪啊？咁但係咧嗰個奧秘究竟是啲乜嘢咧？咁我哋就會用以下嘅時間去更深嘅認識。首先，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乜嘢係奧秘咧？乜嘢係奧秘啊？用我哋平時嘅思想去諗，乜嘢係奧秘咧？奧秘同埋秘密有乜嘢分別咧？兩個唔同嘅字嚟噶，係咪一個咧？我哋英文就話叫做 secret， 一個咧就叫做 mystery。咁秘密呢其實呢係好簡單嘅，你唔講出嚟呢冇人知道究竟你裏面諗啲乜嘢㗎，或者究竟係乜嘢係咪呀。你講出嚟嘅時候呢，咁呢你講咗個秘密出嚟啦，聽見嗰個人呢就話呢個已經喺佢嚟講就唔係秘密啦，但係未聽過嘅人呢佢都唔知道有一個秘密㗎，明唔明呀？明啦嘛。但係呢奧秘或者係 mystery 呢就唔同啦。 mystery 呢是有些人呢他是好像个谜咁样，好像我俾个谜语你，我唔解俾你听呢、这个谜语呢个谜底就是一个嘅 mystery， 就是一个嘅奥秘啦。换句说话讲呢，是嗰样嘢呢是有人去揣摩緊究竟点样点解呢，解唔到，咁解唔到啦就是一个嘅谜，好似寻人失咗踪，那個人去了哪裡呢？是一個謎，一個奧秘。所以我們留意這個意思呢，就我們就更加明白了。因為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呢，就會看到究竟哪一些的人，哪一些的神所創造的在宇宙的裡面，去問這個問題，為什麼呢？究竟是什麼呢？是不是這個奧秘呢，在未信的人裏面，他們不會覺得這個是奧秘，因為他們不會問這個問題的，是不是？但是在信的人的裏面呢，這個奧秘就顯明了出來了。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裏面呢，我們就看了，或者在神的創造的裏面呢，這個呢就是一個謎。那這個謎呢的謎底呢，就促使了保羅他一生的委身。但我哋未睇呢個謎嘅時候呢， 我们看看保罗在一段的经文里面一开始讲的几句说话，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原来呢以弗所书第三章呢他的结构很特别的，怎样特别呢？原来呢第一节他讲完之后呢，跟着第二节到第十二节呢是插入去的。换句话说呢，保罗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心意呢就是想着去为以弗所的人祈祷，但是他讲完这句说话，我为你以弗所人的被囚的为你们祈祷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我未为你们祈祷之前呢，我要解释一样东西给你听，更深入的去解释那个奥秘是什么，同埋点解我而家喺度为你祈祷，同埋你我为你祈祷嘅时你有咗呢个奥秘嘅时候呢，你应该点样去郑重呢一个奥秘，以至我祈祷嘅时候呢就更加嘅能够明白啦。所以第一节嘅里面讲到我祈祷呢，跟住到十四节嘅时候呢先接返上去嘅。先接返上去嘅，大家睇到嘛。好，所以呢如果我哋睇呢第三章嘅时候呢，我哋话呢第一节是讲的一句说话未讲完的，就暂断了好像一个括号这样。然后呢到十四节呢，第十三节尾那个括号就完了，这样呢十四节就开始翻了。所以我们呢就知道呢，原来呢保罗呢在第二节到十三节的里面，特别是十二节啦，是要什么呢？是要解释清楚他认为他未解释清楚的奥秘。然后那个祈祷完了之后呢，我再解释了。然后祈祷完了之后呢，在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祈祷完了之后呢，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生活上面的弟兄姊妹的相处、教会的体制等等，就在第四章开始了。所以呢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呢，保罗不是讲到教会里面的纷争，保罗不是讲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怎样的相处，保罗要讲的是神的奥秘怎样藉着耶稣基督藉着教会显现出来。然后到第四章里面呢就开始讲了，既然我们有这些认识，既然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怎样的活出我们知道的认识的教会的真理。所以呢在我第一堂第二堂开始讲的时候，我就将整本以弗所书的主题用一个教会的生活的形态去表露出来，就是活出在基督里合一的生命。活出在基督里合一的生命，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在基督里合一的来源是什么，第四章到第六章就是怎样活出那个合一那个生命。嗱，咁我哋睇翻咯，睇翻究竟第一、第二章已经讲咗啲乜嘢，然之后第三章保罗要继续讲翻落去嘅咧。原来第一、第二章里面咧，我哋一开始就讲，就讲系咪喺第三节开始咧，一路好长嘅一句说话，到第十四节嘅里面咧，保罗咧就讲到话神咧已经喺基督耶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嘅恩赐俾咗我哋。而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恩赐给了我们呢，就分了三个大段去讲了，三个 小段在 一个句子里面，三个小节去讲了的。咁但是呢归根到底呢，他每一次讲的时候呢，他用了一句说话是很特别的。如果你回去看这个的第一章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用每一次呢都用一个字一句说话呢，或者一个phrase 一个的片句呢，就话呢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在这个第六节的里面，在这个十二节的里面，在这个十四节的里面，是第一章的最主要 的讯息，就包括了呢整本以弗所书里面的为什么保罗要写以弗所书，就是讲明了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以致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能够合一，使他的荣耀的恩典或者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但是怎样使到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呢？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节我们就会讲了，就是第三章里面保罗要再解释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明白。然后呢，在第二章里面呢，就讲到呢，我们个人是怎样，是不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然后在十一节到十八节那里呢，是讲到呢，我们成为一个的新人，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到中间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第二章里面最主要讲的这一段是有两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他藉着耶稣基督废掉了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律法上的规条，律法上的规条。但是这个呢，还未完全解释那个奥秘。为什么我们要看圣经呢？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我们的生活的根基呢？信仰的根基呢？跟着第十九节，他说一路讲下去，他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段经文很重要，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是教会历史里以来从五旬节开始到现在的根基，教会成立结构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人说我们不是建立在主耶稣的根基上面吗？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好像那个房角石，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刚起完个新 room 呢，我就看他建造的。他们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度好每一个角的定位，定位之后呢就砌那些砖。咁定位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房角石。主耶稣基督他是定了那个位置给我们，然后呢他藉着主耶稣基督藉着使徒和先知去建造这个房角，这个建筑物，在我来讲就是教会了。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回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原来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天天的遵行使徒的教训，天天的遵行使徒教训。原来呢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即是说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面。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读信，我们看的圣经，我们根据主耶稣藉着使徒所写的圣经去在教会里面设立不同的岗位，设立不同的doctrine 的议条，设立不同的运作的方法，因为这些都是使徒的教训。好了，我们有这个了，那这个跟那个奥秘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这里了。那我解释了个奥秘先，然后我就讲保罗，这个奥秘对保罗有什么影响。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三样东西：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是什么呢？同为后嗣即是说呢，你是承继人，是不是？承继人，承继什么呢？承继天父的产业。天父有什么产业呢？整个宇宙都是天父的。同为后嗣是什么呢？承继天父的恩典。 如果我哋睇，我哋睇如果我哋睇呢个嘅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嘅时候咧，你就会睇到咧，就系我哋承受亚伯给俾呢个亚伯拉罕嘅应许嘅产业。嗱，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并不咁讲咧，并不分犹大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觉得那些产业是什么呢？产业就是迦南地，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可能将来天上这个神呢派尼赛亚来到兴旺这个世界，那个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其实呢这个产业更加丰富的，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将来神会在天上面为我们属灵的产业。有些人说呢，可能呢神呢第时呢这个有些人说的，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记载，但是呢有些人说呢，就是将来呢神会给我们管理几多几多几多几多的地，几多几多的屋。当然圣经有讲过呢，神会为我们预备一座城，是不是？但是呢那个产业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很肯定的就是在将来的神来回来的时候，神给我们有属我们的产业，这个是属灵的产业。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同为一体，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体。第二章里面讲到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神很喜欢用我们认识的字眼去表达神那个心意。我们认识的字眼就是人啦，身体啦，咁教会呢就好似一个人，好似个身体咁样。点解呢个咁特别呢？大家如果知道呢犹太人嘅背景呢，你就会好明白呢个系咩意思啦。犹太人呢，佢哋系唔会接触外邦人嘅，同佢哋食饭都唔得㗎。犹太人呢当外邦人，乜嘢外邦人呢？外邦人就是未信耶稣的，或者不是犹太人，应该说不是犹太人的人就是外邦人，就不要说不信耶稣，不是犹太人的人就是外邦人。我们下一个礼拜就会开一班新班，就是讲到五旬节前的外邦人。我现在做少少埋告白，你呢下次如果去参加那班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明白到外邦人是什么，还有他们在圣经里面那个的地位是怎样。外邦人呢是被犹太人鄙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犹太人呢对神那个救恩有误解。对神那个救恩有误解。其实呢，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了，已经讲了给犹太人听，将来呢世界都会因着你们得福，即是因着犹太人得福。特别他的亚伯拉罕呢也都是讲过这句说话的。如果我们看就我们可以看，就算亚伯拉罕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里面都有讲的。万国十二章十五章一路都有讲，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是不是？万国即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说呢，神那个的心意呢，其实不是因为人犯了罪才有这个计划出来的，而是很早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定了，就是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救。换句话说， 好早的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奥秘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为什么神呢，为什么没有向过犹太人去讲呢？其实呢讲了，不过他们不听嘛，他们不听，他们不明白嘛。神一路给很多的、线索给他们，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问题呢就是这样了。当亚伯拉罕得到这个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之后呢，咁亚伯拉罕就生儿养女啦，咁亚伯拉罕生咗以撒，咁以撒又生仔啦，以撒又生咗雅各，咁雅各呢就生咗好多个啦，十二个系咪呀，咁样呢后来呢就迁移咗去埃及，咁埃及之后呢就受苦，喺嗰段时间里面呢，好多嘅以色列人都可能已经唔系好明白到神嗰个应许系点样啦。所以呢摩西领佢哋出嚟嘅时候，有啲人都唔愿意出嚟呀，出咗嚟之后就埋摩西。咁无论点样呢，到佢哋去到新嘅去到呢个嘅西乃山嘅时候，神就喺嗰度同佢哋立咗个国，就成为以色列国。如果大家翻去查嘅时候，以色列国就喺嗰阵时候开始嘅。咁从以色列国一开始嘅时候呢，嗰个国家民族观念就出嚟啦。国家民族观念出嚟嘅时候呢，佢哋就去慢慢嘅就觉得自己係有特别嘅优越感。因为神特别嘅选民啊，有呢个优越感。咁再加上呢，佢哋离开神，因为佢哋呢拜外邦人嘅偶像，到去呢个嘅列王记嘅时候呢，他们成为国家，跟着有王，跟着 国家分裂，有北国南国，北国就没有一个好王的，南国还有些好王。但是无论怎样，他们与外邦人通婚，或者是拜外邦人的偶像，以致神惩罚他们。当神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观念，就是不可以跟外邦人有任何的来往，吃饭都不行。法利赛人就有呢啲规条出嚟，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咧，就系外邦人唔单止系二等公民，而系好似狗一样。大家明啦嘛？如果你身处于喺以弗所时代教会嘅时代嘅时候，你会点睇呢件事情？我将你带翻到嗰个时候，带翻去嗰个时候，保罗佢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他坐监。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21章的时候，就是保罗第一次被捉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正式被捉，跟着就过了过坐监的生涯的时候。你看一看，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21章的27节到28节。我想这段我应该跟你们详细看一阵。《使徒行传》第21章第27到到28节，在前面呢就讲到保罗呢，他就拿了些供奉去到耶路撒冷给那些的使徒，耶路撒冷的使徒。那然之后呢，那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呢就听见有谣言呢，就话第啲地方咧，话佢践踏犹太人嘅例等等。咁然之后呢个嘅使徒们咧，就叫保罗咧去行一啲嘅礼仪，去表明咧佢唔系要反叛犹太人。咁到第27节啦，佢话那七日完了，即系做咗嗰啲洁净嘅嘢咧。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煽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且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利人进殿，污秽了这圣殿，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 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齐跑来压住保罗，拉他出殿，拉出出殿，殿门立刻都关闭咗。咁跟住点啊？他们正想要杀他，哇！只系同一个人，一啲人喺一齐，谣言就传到带入圣殿，跟住要杀佢。你睇到嗰、那个我哋叫做个 gravity 嗰个严重性嘛？睇到嘛？如果你站，你如果翻翻到以弗所嘅时代，你睇下呢个救恩系几咁嘅浩大，系几咁浩大。我哋今日坐喺度，我哋唔会明白，因为我哋冇翻到去嗰度。但系你睇下，你睇下一个完全拒绝外邦人嘅一个嘅团体，神话我就系要咁样，要你哋明白。因此保罗佢睇见呢个咁浩大嘅一个奥秘嘅显现，佢点样呢？佢系睇第一节就话，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嘅。这个字眼是保罗用的，保罗在这里用，在腓利门书有用、作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翻译呢就翻了被囚，其实就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囚犯，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基督耶稣的囚犯。他被捉不是因为那些人捉他叫他坐监，原来他被捉了是因为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我现在被神呼召了出来传这个外邦人的福音，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囚犯。因为他知道当他承受了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一定会被人逼迫的，一定会被捉的。所以他不是因着被捉的时候而感觉自己坐紧监，而是他在被呼召的时候，他知道他愿意为这个这么大的奥秘而去在福音上面好像一个监人那样。什么叫做为福音为耶稣基督做了这个的监囚犯呢？意思就是 说什么呢？就是他无论做什么都是被这个福音的范围所限制。好像你坐监的时候，你有封墙四封墙，你不可以走去哪里，你生活在那个 cell 在那个监牢的里面，不可以走去哪里。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我得了这个这么大的奥秘，我为这个奥秘无论我做些什么都是要为这个奥秘，就好像坐监那样，这四封墙就是这个奥秘，就是福音，就是主耶稣派他外邦人传福音这一个的范畴。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成，你看这个的保罗写了十三本书信，都是朝着这个的目标，朝着这个方向，没有第二的。好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要快点。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就是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奥秘呢，对众人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现在回到来我们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未信耶稣的，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在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香港未信耶稣的时候，我阿哥就信耶稣了。那我大哥，即是来过这里讲道的大哥，那他就信耶稣。那他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哋成家人都唔贊成嘅，我媽就要趕佢出，我唔知我媽我爸，我唔記得我媽我爸邊個，就趕佢出去。咁啊，後屘佢哋最尾都信咗耶穌啦。但係咧，喺未信耶穌嘅人嘅眼光嚟睇咧，基督教特別喺以前嚟講咧，喺香港係一個洋教，係洋教，係同我哋中國嘅文化冇關係嘅。有啲似咧， 有啲似猶太人睇呢個嘅外邦人，我哋中國文化咁高尚，一路咁大，係咪？幾千年歷史啊！但係佢哋因為唔了解基督教，基督教其實我哋睇翻嘅時候，基督教唔係就係新約，舊約裡面已經講到基督噶啦嘛。咁我哋其實咧創世嘅時候已經有喺度啦，係咪？咁所以歷史嚟講，其實基督教亦都好悠遠，係最悠遠嘅。咁但係咧，當我哋唔明白嘅時候咧，我哋就誤會咗呢個係一個洋教，係一個洋教。但係如果我哋睇清楚呢個福音嘅奧秘，就係俾我哋乜嘢？同我哋得到成為後嗣，成為一個身體，成為一個身體就係成為家裏面嘅一人，同蒙神嘅應許，將來我哋喺神嘅恩典上面，我哋得基業喺地上面，我哋得到神嘅同在。我唔知你點樣睇啊！喺我哋當中都有未信嘅人，我希望呢一段嘅經文咧，真係能夠神能夠開你嘅眼睛，等你感受到嗰個嘅奧秘係幾咁嘅大。靠著主耶穌基督，我哋可以同永恆嘅神成為佢嘅後嗣，喺同永恆嘅教會，當我們信耶穌嘅時候，我哋就得到永恆啦。同永恆嘅教會同為一體，同永恆嘅神俾嘅應許，我哋能夠得到，係靠著耶穌基督，靠著耶穌基督。咁對我哋信咗嘅人有咩關係呢？你講到信咗人有關係嘅時候咧，我哋要睇一睇，究竟神話要他的榮耀得著稱讚係點樣？係點樣咧？喺我哋就睇第九節。一路睇落嚇，第九節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世萬物之神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這原是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一切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為什麼要將這個救恩給我們？神為什麼萬從創立世界以前就揀選了我們？是要叫天上執政的屬靈的能夠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我們在這裡想一想，神創立世界以先，即是我們這個宇宙啦，天使究竟存不存在呢？有可能存在，我們不知道那個的創造那個的程序是怎樣，是不是？但我們知道呢，當亞當犯罪的時候，是因為墮落了的天使引誘他，是不是？我們看這個舊約的裡面呢，我們知道呢天使呢是在天空上面，是能够直接去到神的面前的。他们知不知道那个的创造历史啊？他们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人那个堕落啊？人犯罪啊？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人呢在这个的做这个巴别塔要离开神啊？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呢，当神要扰乱声音的时候，啲人散到各地咧，就有唔同嘅国家嘅成立，佢哋知道。好似睇呢个嘅历史嘅时候咧，呢啲嘅天使就话，即系要俾我啦。当然我唔知天使要点样讲啊，咁我就话，创造万物嘅神，点解做咗个世界出嚟越嚟越乱嘅？由一个人。咁一路轉，本來係一班全部講同話嘅，同一樣聲氣嘅，又斷變曬唔同嘅聲音，一路一路去睇呢個歷史， 跟住 OK， 你揀選咗一個嘅團體啦。但呢個團體咧，開頭好好嘅，跟住又離棄你，又同外邦人通婚，等等等等。我甚至咧到一個地步，咧，被人個國家都望埋。咁喺天使嘅裏面咧，呢一個點解就係一個謎，就係一個奧秘。明唔明啊？因為神冇講俾佢，冇講俾天使聽，究竟係點解？神喺永恆嘅裏面，直至到耶穌基督釘十字架上面，神冇同天使講到呢個救恩係乜嘢？點解呢？當你唔知道嘅時候，突然間嗰個秘密顯露俾你睇嘅時候，你就會好驚訝神嗰個嘅計劃。而一路話俾你知嘅時候咧，你就唔會驚訝啦。一路講係咪？但係咧，天父佢嘅心意咧，係要透過呢個秘密、呢個嘅奧秘嘅顯現，而喺我哋身上面得著稱讚。當一個人信耶穌嘅時候，我哋都聽喺叫咩？天上天君都會為我哋歡呼，係咪啊？就係咧，一個人翻到去神嘅家裏，而且呢啲嘅而家嘅唔係單單係猶太人，而係所有信耶穌嘅人，呢、這、一個奧秘就彰顯啦。換句説話講咧，以弗所書講嘅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就係、是、使他的榮耀喺神嘅創造嘅裏面，特別喺天使嘅裏面，每一個時刻，天上面嘅天君、天使都喺度讚美神嘅奧秘嘅偉大，嘅彰顯嘅偉大。我覺得咧就係、是、好好，我當我越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就覺得越我哋真係越蒙福啊！因為神用我哋去彰顯佢嗰個奧秘，彰顯佢嗰個榮耀，以致咧天上面嘅眾君睇見我哋嘅時候，天上面嘅眾君一齊嘅去讚美神。今日我哋喺度唱詩讚美神，我係與天上嘅眾天使嘅一齊嘅將榮耀歸俾神。唔係單單我哋一個人唱歌，唔係單我呢度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個人唱歌，而係天上嘅天君同我哋一齊讚美神。你覺得係咪好偉大啊？嗱，我哋再睇落去啊！如果我哋话天使喺度啊睇紧神嗰个嘅伟大，嗰个嘅奥秘嘅彰显嘅时候咧，佢话现在得知神八般嘅智慧。原来咧，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天使喺度睇紧我哋嘅，天使喺度睇紧我哋嘅，天使喺度睇紧我哋咧，点样系继续嘅彰显神八般嘅智慧？我哋以為呢，我哋做事呢冇人睇到，有時候我哋知道天上天父無處不在睇住我哋，但而家我哋其實亦都可以去講呢，就係、是、其實呢喺我哋側邊嘅天使呢係睇緊我哋㗎，睇我哋㗎。如果我哋去睇一場球賽嘅時候呢，我哋就叫做咩呀，叫做係觀眾，係咪呀？咁嗰個表演球賽或者打球嗰個咧，就係、是、去俾我哋睇佢打得好唔好，係咪啊？係叫做體育家、體育健將啊，係咪？喺嗰個體育賽裏面打，又或者咧，我哋聽音樂去聽管弦樂隊，咁我哋聽嗰啲人咧就係、是、聽眾，係咪？聽眾又得，觀眾又得啦，係咪？咁拉管弦樂隊嗰啲人咧就係、是、管弦樂隊裏面嘅成員，係咪啊？咁今日喺呢度咧，我哋又会睇到啦，原来咧，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嘅生活，众天使系睇紧我哋。如果我哋理解呢个嘅时候咧，众天使就喺睇 ，OK， 睇我哋呢度在座嘅，就话，诶，呢、这个今日嗰、那 佢好似起身冇祈祷、哦，天父啊，你啊，或者佢唔系叫天父，佢话神啊，你睇下佢，又或者呢、这个佢嚟咗教会好耐咯、哦，都冇参与建立基督嘅身体或者系侍奉啦，系咁咧，天神啊，你觉得应该点啊？嗱，我哋唔知道系点样，系或者系冇咁嘅事情发生，但系我哋知道咧，天使们咧，佢哋咧系时常嘅会去到神嘅面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天使系受服役嘅灵去侍奉我哋嘅，喺希伯来书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噶，天使系服役嘅灵侍奉得救嘅人，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咧。天使睇紧我哋，咁如果我哋喺度打紧波嘅，如果我哋拉紧管弦乐团嘅，我哋系咪应该反省啲啊？系咪应该投入啲啊？系咪应该彰显神嗰个嘅奥秘更加清楚？所以咧，我哋睇呢度咧，就系知道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唔系喺每一个时刻里面，我哋唔系净系我哋做决定，冇人知道。我哋心里面做决定，神知道，天使观察。如果我哋嘅决定、我哋表现、我哋嘅参与、我哋嘅喺灵面上面嘅长进或者唔长进。是直接影响到神那个荣耀有没有得着称赞，因为天使在这里看着。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个奥秘保罗在这里要这样讲，从这个第一章一路讲到第二章，跟着第三章临祈祷之前都要讲这件事。他讲了这个之后，跟着为他们祈祷，跟着先讲，我们跟着第四章开始先讲怎样的怎样的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以致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刚才我们宣召经文读的时候呢，亦都是略的都同样的读过这个类似的解释的，是不是？如果你回到这个宣召经文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啊，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蕴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现了。神愿意叫他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的盼望。神的荣耀成了何等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跟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何等有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将来得到救，我们身体灵魂得赎，还有将来我们能够与众圣徒的真是实在的成为一体，在天上面一起去敬拜神。这个就是那个奥秘。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没有用到很多的例子，因为也是很长这段经文要讲的，但是让我们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能够真的体会到那个的奥秘救恩，从这个的犹太人去到外邦人那个的宏伟，那个浩大。当我们了解到以弗所教会当时那个背景是怎样，又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到，如果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是几咁大的福分，因为这个奥秘就是这个救恩，使到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信了的人亦都希望能够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就是叫到耶稣基督因着我们使天上所有的天使执政的掌权的因着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这个不是单单我们口讲我们将荣耀归给神，而是众天使一切将荣耀归给神。 我哋低落嚟。